第二集，这世界从来不相信眼泪。任小素掀开自家窝棚的帘子，就看到窝棚里颜六元正在认真写作业。看到他手里的大麻雀，颜六元一阵惊喜。
打到麻雀了？
嗯。怎么不点煤油灯？万一近视怎么办？
学堂的先生说，灾变之前有眼镜这种东西，他还说现在其实也有，只不过在避难避雷里，有了这个东西就算近视了也不怕。
我见过有人带你说的那个东西，只是这荒野里把视野托付给一个随时有可能会掉落的物件，等于送死。别听你们那先生瞎吹，你们先生有些话说的不一定对。
哦，那你还送我去学堂？
哪儿那么多废话。
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打猎啊？
你才14岁，学什么打猎？
你也才17岁。
任小素没搭理他的抗议，支起铁锅，熟练地剖解麻雀。在这个时代，再野蛮的人也清楚知识的重要性，这也是教书先生能在集镇上生存的理由。不管集镇上出什么乱子，教书先生总是最安全的那个，没人会去打教书先生的主意。只不过学费是昂贵的，不然任小素自己也想去听听。
你受伤了？
颜六元看到任小素虎口上的伤便眉头紧皱，那是被麻雀给啄出来的，血流不止。
小伤。把麻雀内脏吃了，其他的明天拿去卖。
任小素将锅里的麻雀内脏捞出来递给了颜六元。颜六元忽然眼眶红了。
我不吃，你吃，你需要养伤。你这根本就不是小伤。我前几天还看到集镇上有人因为一点伤口最后发炎感染而死，咱们这里没有药。
任小素猝不及防的一巴掌扇到颜六元的脸上。
你记住，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流眼泪了。这个世界从来不相信眼泪。你有特殊的能力，只要好好学习就不用跟我一样去打猎。你不吃饱了，夜里有人冲进来一刀捅死我怎么办？赶紧吃，吃完了拿干净的布给我包扎一下伤口。
颜六元接过任小素递过来的麻雀内脏，狼吞虎咽起来，眼泪终究没有掉下来。
对了，避难避雷里出来了一队人，说要去找一个能带路去112避难避雷的向导，他们想直接穿过径山
去112号避难避雷，还非要走径山。
你说他们会不会找你啊？集镇上的人都知道你对外面说。我听说他们是113号避难避雷里面的乐队和歌手，说要去112号避难避雷表演来着，我还没见过歌手呢。
我不去，径山有危险，他们不会不知道。一般人都会选择躲着径山走，他们偏要经过那里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件事不简单。你躲着他们点。
嗯，知道了。
任小素和颜六元是个很诡异的组合，几年前他们还不认识，后来，任小素无意中得知了颜六元的秘密，加上他自己的头疼病已经困扰了他很久，需要一个守夜的人，于是两人就住在了一起。当初任小素跟颜六元说得很清楚，就是彼此利用。但这些年过来，早就说不清到底是感情还是利用了。颜六元在外面向来机灵得很，也只有在任小素这里会像个听话的乖宝宝。有时候颜六元会说，自己的命是任小素用命换来的，但任小素从来都不承认这种说法。夜色渐渐深沉，酸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。颜六元握着骨刀坐在窝棚门口，听到脚步声一下子紧张起来。未及，门帘被人掀起一脚，但外面的人还没等进门，颜六元的骨刀就已经抵在对方的脖子上。
柳原还没睡啊，小素呢？我听说小素回来了。
看清来人的脸，颜柳原眉头紧皱，这是一张漂亮的脸蛋，他并不陌生，对方就住在不远处。
小玉姐，他已经睡了，要不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。
他这次出去没受什么伤吧？
虎口被麻雀啄了一下，不过小玉姐，你不用对我哥那么上心吧，你可比他大8岁呢。
面对外人，颜六元有着不符合年龄的成熟气质，不管小玉说什么，他手中的骨刀始终没有离开小玉姐的脖颈。小玉却并不在意，从包里掏出一根烟和打火机，烟是卷烟，这种东西只有煤矿、电厂等归属于避难壁垒的产业才会发放，很多壮劳力去干活，不光是为了钱和食物，也为了这一根烟，干一天活发一根烟。所以晚上下工的时候，经常能看到一大群人在一起吞云吐雾。任小苏一直怀疑，那些烟草里可能夹杂了一些成瘾性更高的东西，而现在小玉抽的烟明显不是他去干活得来的。
人小鬼大，我是拿你们当弟弟。
哦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
是啊，是不是我的嗓子有点沙哑？
不是，我是看你抽烟的时候有一个鼻孔不冒烟。
小玉一阵无语，越发确信颜六元不喜欢自己。
哦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哥醒了你给他说一下我来过啊。
嗯，我会给他说的。
以后不要老欺负你小玉姐，她也不容易。
哥，他不干净，而且他就是看到你总能打到猎物回来才靠近你的。
谁干净？这世界想活下去的人就干净不了，都是生活所迫，举而远之就好了，不要捉弄他。人家也没说喜欢我什么的。还有，你确定他是因为我能打到猎物才接近我？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帅气？
哥，大家脸都几个月没洗了，基本上都长得差不多。哎，哥，你不是睡了吗？怎么还没睡着？
想点事情。
任小素没有睡，是因为他在探寻脑内那座宫殿的秘密。这座圆形宫殿像一个巨大的陈列室，墙壁上是无数个旧木柜子连接到穹顶。殿堂中间只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台灾变前就被淘汰了很久的黄铜打字机，打起字来咔咔作响的那种。打字机上只有24个铜键，每个铜键上都镌刻着一个文字：公、正、诚、实、友、善、富、强，可以说是非常正能量了。打字机里好像塞着用不完的牛皮纸，而且不用谁敲击铜键就会自己咔咔地动起来。现在牛皮纸上写着下午出现的两行小字：任务，将猎物赠与旁人，任务完成，奖励基础及技能学习图谱，可学习他人能力。任小素没法分辨这是自己幻想出来的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。
传说，有人能塑造记忆宫殿，宫殿里能够根据自身精神意志力水平来重铸一个幻想宇宙。不过，我这座宫殿好像跟记忆宫殿的描述有点不一样啊。为什么会让我把猎物给别人？他想让我当一个好人？在这个提及道德都有些奢侈的世界里当个好人，门儿都没有。
任小素用意识环视着周遭的陈列柜，陈列柜里似乎漂浮着物品，都被黑雾笼罩着，看不清到底是什么。任小素走到一面柜子前，想要伸手去摸黑雾里漂浮的东西，可是不管他多用力， 都无法突破黑雾的抗拒力量。想要知道宫殿是不是真的，需要任小素用行动去证明了。
我可能也拥有某种能力了。
坐在窝棚门口，正挑着门帘看雨后星空的颜柳园愣了一下。
你是说？
集镇上都说，有些人能够让一列火车从虚无驶向现实。我以前也不信，是见到你之后才信了一点。现在，我可能也有了奇怪的能力，这种感觉很奇怪。
颜六元的能力是幸运，这是个很莫名其妙的能力。当颜六元许愿任小素可以打到猎物的时候，哪怕任小素走在荒野里什么都不干，都会有麻雀莫名其妙地摔在他面前。只不过这能力有反噬，许愿之后颜六元往往会高烧不退，或者是遇到其他的小灾小病。这就是任小素一开始要庇护颜六元的原因。他起初是不信的，可后来不信都不行，只好尽可能不使用颜六元的运气。